英国将会在19号解除疫情封锁，凯特王妃隔离，放松国际旅行呼声高，拜登政府面临解封压力。一年内第四次，云南瑞丽又出现本土确诊，全民测核酸。纽西兰议员打破政府禁忌，狠批中共活摘器官。专家警告，东京奥运会面临潜在网络攻击风险。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声明，纪念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6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纽西兰执政工党国会议员华尔7月5号公开指控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和维吾尔族人的器官，并批评中国的劳工问题，要求纽西兰政府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工党的风格向来避免批评中共，华尔的言论引起各界关注。纽西兰国家广播电台5号刊登一名标题为工党议员打破本党界限指控中国活摘器官的报道。报道引述华尔的说话指出，中国正上演着人民被强迫活摘器官的事情，包括心脏、肺、眼睛和皮肤等，都是全球器官黑市交易需求的对象。中共活摘了被关押囚犯的器官，其中包括良心犯，例如维吾尔族人和法轮功修炼者等。他说，我们知道他们被当成是奴隶，我们知道他们被活摘器官。华尔引述的是英国律师尼斯在2020年3月就中共活摘器官问题发表的调查报告。尼斯曾经替多宗国际刑事法院案件担任律师，并自2018年起主持由人权团体发起的针对中共涉嫌反人类罪行而在伦敦组成的中国法庭，以国际人民法庭形式调查中共活摘器官问题。调查指出，中国持续发生政治犯被活摘器官，不少人因此惨死得无法形容，而被活摘的器官被指已经流到国际黑市器官交易市场。华尔建议纽西兰政府需要推动立法，以确保纽西兰人接受器官移植时，器官不得来自中国或者任何无法证明捐赠过程符合伦理规范的国家。报道指出，华尔公开要求纽西兰政府强硬对待中共的言论，和工党向来避免批评北京的作风大相径庭。英国将会在19号解除封锁措施。英国凯特王妃的亲密接触者确诊，目前凯特正在自我隔离。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英国时间5号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7月19号将会实行新版的防疫措施，取消强制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限制。但他亦强调，疫情仍未结束，确诊病例正在快速增加，预计19号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将会攀升至大约50,000宗。约翰逊表示，7月19号起，英格兰地区的夜店等夜生活场所将会重新营业，政府不再限制室内聚集的人数，建议民众居家上班的防疫指南亦都将会废止。同时，英国政府将会继续筛检和追踪确诊者，但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人，如果接触了确诊者，可以豁免隔离检疫。约翰逊还说，英国将不得不学会同这种病毒共存，而之前他曾经将 COVID-19 描绘成需要被征服的敌人。约翰逊还坦言自己会继续在人多的地方戴口罩。英国的确诊病例数正在上升，染疫住院人数亦都在增加，染疫死亡人数虽然亦都有增长，但持续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英国礼拜一通报新增24,248宗确诊，15人死亡。另外，英国皇室表示，一名同凯特王妃接触过的人病毒检测呈阳性，因此凯特王妃正在进行10日的自我隔离。凯特原定礼拜一同威廉王子一起参加庆祝英国国家卫生局成立73周年的活动。威廉王子同凯特王妃5月都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威廉王子去年4月曾经确诊感染。随着欧洲向美国游客开放边境，以及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旅游业团体和教育部门向政府施压，要求重启国际旅行。据国会三报7月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征求医学专家的建议，同时正在同欧洲官员努力磋商，但批评者表示，旅行禁令无法压止 COVID-19 的传播，反而会因为无法进行国际商务旅行、度假 同埋學生入校等造成收入損失，因此敦促拜登政府需要加快行動。美國入境禁令針對的是來自中國、伊朗、歐盟、英國、愛爾蘭、巴西和南非的旅客。四月印度病例激增之後，拜登政府禁止遊客從印度進入美國。上個月歐盟對美國遊客開放了邊境，但美國還未就互惠決定發表任何聲明。布林肯說他還無法確定具體開放邊界的日期，但專家表示美國選擇入境禁令針對的國家是很主觀的。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學院奧尼爾國家和全球健康法研究所的负责人戈斯丁表示，到实施入境禁令政策的时候，情况已经改变。譬如当印度或者巴西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引起国际关注时，一些国家的游客早已经在美国进进出出。戈斯丁敦促拜登政府考虑采取机动措施，一方面允许国际旅行，一方面加强公共卫生安全措施。他说，我们不能够生活在泡沫当中，正如其他国家承认的这样，我们将不得不开始国际交通、旅游和贸易，我们要安全地做到这一点。最近云南瑞丽中共病毒疫情升温，瑞丽市要求全员核酸检测，并要求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要进出瑞丽，并警告片区的居民已经实行居家隔离管理。7月4号，中共云南省卫健委通报说，云南新增3宗本土确诊病例，都是男子，两名是中国籍，一名是缅甸籍。这3名患者都在瑞丽市全员核酸检测当中被发现，通报没有说明患者的情况和行动轨迹，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不实。有瑞丽市民对大纪元透露，人流较密集的彩云城因为患者去过而被封锁，所有店铺关门。有网传消息，云南今次疫情是感染了 Delta 变种病毒。瑞丽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通告说，7月5号上午8点起，瑞丽市主城区、远丁片区范围内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要求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通告还要求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要进出瑞丽，大桥禁止通行，特殊情况需要进出的需要市指挥部发放通行证出入。据云南宣传部官方微博消息说，7月5号上午，瑞丽市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关闭离穗通道和线上离穗审批功能。有网传影片显示当地交通已经封锁。瑞丽市是中国著名的边境城市，今次疫情是自2020年9月以来该市第四次出现疫情，之前有两次瑞丽市都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封锁措施。瑞丽市区所有居民需要居家隔离至少一个礼拜，居家隔离期间除了超市、药店、农贸市场之外，该市其他经营场所一律停业。东京奥运预定将会在7月23号开幕，专家警告这一场全球瞩目的运动赛事吸引了很多国际黑客的关注，主办方必须要留意勒索软件等潜在的网络攻击。网络威胁联盟首席分析官詹金斯对国会三报说，奥运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巨大的机会，但任何没有和日本结盟的国家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通过网络攻击让日本难堪。网络威胁联盟在一份报告当中详细说明一系列针对奥运的潜在网络安全威胁，包括虚假信息活动、勒索软件攻击和数据泄漏等。国会三报指出，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就遭受了俄罗斯黑客的重大网络攻击。美国司法部在去年10月起诉了涉嫌参与网攻的俄罗斯军事情报局6名成员，并说这些攻击可能是体育仲裁法庭对俄国运动员被控使用兴奋剂、禁止代表俄国出赛的报复。由于该禁令，俄罗斯黑客被视为东京奥运的最大威胁之一。网络安全公司亦都发现了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在度探测日本网络的证据。国会三报表示，除了可能来自俄罗斯的网攻，另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对奥运会或者第三方供应商的勒索软件攻击。据日本放送协会6月25号报道，日本奥委会在2020年4月份曾经遭到勒索软件攻击。奥委会没有支付赎金，但花费了大约3000万日元，约合27万美元来更换大约70%的电脑和伺服器。奥委会表示，当时因为没有数据泄漏，因此并未对外披露这个事件。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7月4号发新闻稿，纪念2009年发生的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2009年7月5号，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随后被中共镇压。根据中共的统计，事件造成197人死亡，死者多为汉人，1721人受伤。但世维会就认为，维族人的死亡、受伤和失踪人数高达几千人。在中国，这个事件被称为新疆七五事件，但世维会和海外维吾尔族团体就称为乌鲁木齐大屠杀。世维会主席艾沙在新闻稿当中表示，2009年7月5号以来的这些年里面，维吾尔族人发现他们所有的根本权利都被剥夺，而今日我们更加面临种族灭绝。世维会呼吁国际社会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8年之际，要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竭尽所能不要让施暴者逃脱惩罚。另一方面，新疆当局亦都在7月5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为新疆的教育培训中心和太阳能企业涉嫌强迫劳动的指控辩解，声称新疆的教培中心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学校，推动所谓去极端化工作，不是监狱或者集中营。教育培训中心被外界质疑是再教育营，涉及强迫劳动，引发很多国家关注甚至制裁。今年1月，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中共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的大规模镇压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